老店风云57回。前文书咱说了，刘瑞奇真了不起，他是牛刀小试大获成功啊，不仅扭亏为盈，当年纯利润超过100万，这在当时来说这可是了不起的事情。就这一件事在商业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刘瑞奇的名字也蒸蒸日上，人们谈论起来都把他称为传奇人物，说这小伙子脑瓜够用，胆子也大，有主意，哎，思路敏捷，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是刘瑞奇啊并没满足现状，他心里设计了个蓝图，他要彻底走向市场，他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海里遨游。要不办大事的人他的想法与众就是不同，是不是这一下子就一切都顺利了呢？回答是一个字，否。有那么句话说得好，创业难，创业难，创成事业如登山，比登山还难。过了一山又是一岭，沟沟坎坎有的是啊，你得突破重重阻力。就拿刘瑞奇来说，现在的充其量就是个恒源祥绒线店，他要想把品牌做大，把恒源祥的牌子打出去，头一个他也得有源源不断的货源，没有货你卖什么？小家人难做无米之炊。当时的恒源祥有的人知道，大多数的人都不认识，说恒源祥那东西怎么就了不起啊？那百货公司好绒线有的是，尽量挑选名牌的产品，摆的都是满柜，为啥非得买恒源祥的呢？当时刘瑞奇面临的困难有好几个，头一个，他经过市场的调研，他发现小包装的全毛绒线，就是一两一团一斤一盒的绒线嘛，比一斤一角用纸包成的那个绒线要好卖得多。再有就是防蛀防塑的全羊毛的高档绒线，在城市里更是供不应求，因为上海人呢档次也不一样，要求的也比较高，如果有这样的产品那是供不应求的。那怎么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刘瑞奇联系了上海生产全毛绒线的骨干企业，就好像上海的17毛纺厂，工厂答应可以给他生产，定价为85000元一吨，而且这个价格对全市所有的商店是一视同仁的。刘瑞奇仔细算了算，也还可以吧，于是跟17厂就达成了协议，要求厂子给他生产绒线。但这里就存在个困难，因为什么呢？绒线呢它分淡季和旺季，跟许多商品差不多少，你冬天卖棉衣裳它就走俏，夏天卖羽绒服恐怕就是滞销，而绒线也不例外，每一年季节性非常强，到了夏天的时候绒线就是淡季，只有上秋以后才能旺销。但你既然跟工厂签订了协议，人家工厂那就开始给你生产，源源不断往商店给你送，至于什么淡季旺季啊，跟人家工厂没有关系。这家恒源祥遇上困难，正赶上一个淡季，哎呀，这绒线堆的楼上也是楼下也是过道也是，简直每间房子都变成了仓库了，甚至连办公下角这地方都没有，你说愁人不？那工厂还是源源不断往这送货。还有一样，一到了旺季的时候，哗哗哗哗几天这些货都销售完了， 结果人家不送货了，来了个供不应求，又叫人着急上火呀，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怎么办呢？刘瑞熙就想，怎么能按着自己的主意办，旺季的时候多生产，淡季的时候少生产，但人家工厂不听他的，他也没那个权利，这是头一件事。二一个困难，刘瑞熙早就定好了蓝图了，要推出恒源祥这个老品牌，60年的老字号，要把它发扬光大，尽人皆知，也遇上困难了。他几乎啊跑遍了上海所有的毛纺厂，却找不到任何一个厂愿意生产恒源祥这个品牌的绒线，遭到人家的拒绝了。哎，你说怎么办？把他愁的是茶不思饭不想。要不说一个企业一个单位的一把手是至关重要的，兴衰成败全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哎，等啊等啊，哎，机会来了。这个机会就像丙寅年的股票和股票认购证一样，在不义之中产生的，就看你是否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在1990年，市有关方面对上海各厂家开设在郊区和外省市的一些联营小厂进行整顿，许多联营厂都面临着关门倒闭的危险。刘瑞奇敏锐地察觉到发展的机会来了，开创自己品牌的机会也来了。他把目光就投向了比邻上海的外省市，有一些做过相关业务的乡镇企业，其中有一家坐落在无锡藕塘绒线厂，就是这样一家替华丰毛纺厂贴牌加工生产绒线的小厂。刘瑞奇一琢磨呀，行，我呀得亲自到这个小厂去看一看，如果跟他能连上手，达到我的目的看来不难。时间是1991年1月8号，那天冷的就甭提呀，北风呼啸，下着小清雪，冻得人一个劲的哆嗦，可以说是刺骨的寒冷啊。那么他没动身之前，事先经过一个姓丁的给联系的，姓丁的也到了藕塘村这家跟厂长负责人打了招呼。厂长和负责人一听，什么？上海恒源祥的经理刘瑞奇来了，哎呦，那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传说这小伙子有两下子。哎呀，我们也面临困境，他来了，跟他好好取取经，我们双方坐下来好好研究研究发展之路。因此满怀激情接待刘瑞奇。在这里啊，我得先介绍介绍无锡藕塘乡的景亭村。为啥要介绍？他这个地理位置我去过，我亲自参观过，现在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啊。一座高不过百米长数里的小山丘，把景亭村与烟波浩渺的太湖给分开了，这小山靠太湖那面，是富甲天下呀。那太湖可了得，富庶之区呀。那时候的人简直撑的是满嘴流油，家家户户全都发家致富了。可是山的这面就是景亭村，这好像被世界给遗忘了，跟山那面就形成了两个世界两个天下呀。这个景亭村地不过百人不过千，曾经是无锡地区最穷的一个贫困村，那穷的都冒了烟了，甚至说句过分的话，穷的那人眼珠都不会转悠了，都到这种程度。绝大多数人依然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终日以田耕为生， 上一世纪70年代末，村呢也办了几个乡镇企业，其中之一便是与上海华丰毛纺厂连接的藕塘绒线厂。说是一个厂，其实啊，工人才30多个人，一个车间里就摆着600纺锭子，年景最好的时候，一年生产200吨绒线，包括金鱼牌混纺绒线和群鹰牌全毛绒线。一日这两班开足马力，一年的产量也不超过400吨。1990年年末，在景亭村担任了26年党支部书记的陈伯清，接到了厂长王公义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之中说：“书记，我向你报喜了，上海恒源祥有位经理呀，叫刘瑞奇，要上咱们厂子来考察，那可是个能人呢，咱们得好好接待。”是吗？陈伯清一听是非常高兴，因为他这个厂子也面临着关停并转，要么就继续生存下去，要不就关门大吉，他能不着急吗？刘瑞奇的到来自然是一颗救命的稻草啊，所以他马上吩咐咱们要隆重热情的接待。要说起这个隆重热情啊，怪可笑的。当时是厂里甚至全村里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拖拉机，根本就不趁汽车。他们就找了一台比较新点的拖拉机，听说这拖拉机怎么装客人呢？哎，有人出主意，这么办得了，在拖拉机上绑一把藤椅，给它拴结实了。刘经理来的时候就叫他坐在椅子上头，哎，这主意也不错。于是找了一把藤椅拴到拖拉机上，厂长率领众人到火车站前去迎接刘瑞奇。啊，刘瑞奇啊，长这么大，头回坐上这种改装车，可也不错。坐上之后，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冒着凛冽的寒风，就来到这座不起眼的小厂。刘瑞杰还记得当时坐在拖拉机上浑身冻得冰凉啊，好不容易盼着到了藕塘绒线厂了，他一下车就直奔工厂车间，说是要实地转上一圈考察一下。说是考察，其实一走进车间就一目了然，因为厂子太小了，机器设备也有点陈旧，但是厂里以陈伯清为首这些人是非常非常热情，尤其他们那种强烈的要求摆脱贫困、为家乡人民造福的热忱，深深打动了刘瑞奇啊。刘瑞奇经过了解情况才知道，这个村党支部书记陈伯清也是个苦孩子出身，他没读过多少书，他的见识和胆略都是参军以后人民解放军的部队教会他的。他18岁参军，23岁复员归来，先后担任过景亭村的治保主任、团支部书记，1976年成为第一把手，就是村支书。前面咱说过了，景亭是无锡最贫困的一个村，陈伯清意识到要想脱贫致富，单单靠种田那连门都没有。这陈伯清呢，为人敦厚，是一个当书记的料，缺乏办厂经验，他所在的景亭村先后办过纺织配件厂、染织厂和布厂，但依然没有摆脱贫困的枷锁。正如他在80年代初的一次发言中所讲的，说工业翻了3番，结果利润没超过3万元，一个千把人的村子 就靠这3万元要办方方面面的事儿，其困难和窘境可想而知啊。直到1987年，他听从朋友的介绍办起了绒线厂，还跟上海华丰厂合作，哎，做他的品牌产品，情况开始好转了。由于绒线是个长线产品，毛线衣人们总是要穿的，而他办绒线厂解决了乡村中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国家呢又给予23%的免税优惠，村里开始富裕起来了。但是绒线厂仅办了2年，就面临着官业停产的危险。陈伯清能不着急吗？能不为全村人着想吗？刘瑞奇这一来，两个人坐下这么一谈，结果一拍即合。这陈伯清啊，太高兴了，把厂长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全都请来了，决定隆重的宴请刘瑞奇，哪怕花点钱也无所谓。结果都被刘瑞奇拒绝了。刘瑞奇坚持就在厂子里的职工食堂，咱就坐下搓一顿就得了，不要破费那钱。可大伙不答应，刘瑞奇也不让步，最后厂子里的没有办法了，按刘瑞奇所说，就在职工食堂加了几个菜，大伙是团团围住，边吃边谈呐。他们讨论的结果是，由藕塘绒线厂按照他拥有的指标额度采购50吨羊毛，生产恒源祥的全毛绒线，刘瑞奇负责设计包装与销售，产生的利润是一人一半。大家细细的核算了一下，50吨羊毛可以生产37.5吨全毛绒线，每一吨绒线的生产成本为6万元人民币，出厂价是72000元，这中间呢有12000元的差价，这个差价就是利润，一家一半，也就是一家能分到6000元，这就是互联互惠发展双赢的恒源祥模式的雏形。咱可说明的是啊，他们双方没有在纸面上订合约，就是君子一诺千金，不容易啊，什么事情都得白纸画黑道啊，一字入宫门九牛拉不出，就这么信任，口头这么一说，拍板定夺了，这就叫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一诺千金。第二天刘瑞奇要回上海了，临走的时候嘱咐陈伯清和王公义，一个书记一个厂长，哎，说咱们第一炮一定要打响，毛是要用进口的，生产出来的绒线一定要小包装，要一两一团一斤一盒的，全都交代完了。刘瑞奇回到上海，到了上海马不停蹄，又找到上海纸盒厂生产包装盒，但这包装盒设计到落款的时候遇上点难题，制造商啊是印，咋印呢？是印无锡藕塘绒线厂呢，还是印上海恒源祥绒线商店呢？商店怎么会有工厂生产绒线呢？而直接印上乡镇企业在当时更是犯了大忌，那肯定会影响绒线销售的。于是这刘瑞奇是斟酌了再三呐、哎，想啊想啊，他打了个擦边球，在制造商的一栏含含糊糊地印上了上海恒源祥绒线这几个字，随后是商店的电话号码220616，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刘瑞奇产生了要将恒源祥商店注册成为一个公司，今后注册成为一个集团公司的雄心和念头。咱们翻回头再说陈伯清， 既然和刘瑞奇两个人商量好了，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所以刘瑞奇走了之后，他是马上开始行动。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无信而不立啊！这陈伯清也是好样的，通过朋友的帮忙，陈伯清从银行里获取了200万元的贷款，又经过人帮忙进口了50吨澳大利亚羊毛，开始生产绒线。可是这里啊也遇上难题了，由于当初他替花蜂厂生产的绒线都是5斤1角的，现在要做成1两1团的怎么办？进口一台成球机要100多万元人民币，他有30个球，信子是金属的，有点像自动伞的伞骨，绒线绞上去以后一点一点收紧，最后团成球自然落下。但当时工厂处于困难时期，每一分钱都得花到刀刃上，你说花100多万进口那机器也进不起，怎么办呢？陈伯清是思虑再三呐，最后在家里自个儿琢磨，哎，他设计了一台团绒机，自己设计的，委托前桥机械厂去加工。他叫车工啊，用木棒车了几只木瓜桶型的小棒子，将绒线绕在木棒上，哎，看看能不能行。结果一试，还真就成功了。要不说呢，人这脑子无尽无休，就看你用不用。真就用上了，这样一台土法上马的团绒机花费才7500块钱，效果跟进口机器相差无几，您说神奇不神奇吧？就这些日子，这刘瑞奇每个星期有2、3天都是到景亭村里来度过的。他清晨起来坐早上6点的火车直接奔无锡，他也无需要拖拉机绑藤椅接他了，干脆再搭乘别的车子直接到车间，吃在工人食堂里，住在工人食堂里，连夹菜都不要啊。回上海的时候，大家觉着心里过意不去，说刘总啊太辛苦了，想送他一些土特产，什么无锡的油面筋呢，无锡的肉骨头啊，一概被刘瑞奇所拒绝，他是坚决不要。就这一切的一切，让陈伯清和许多人都看在眼里。他们原先总以为啊，上海人不好处，一提上海脑瓜都疼，说上海人滑头。结果遇上这个刘瑞奇，恰是顶天立地、胸襟开阔的英雄好